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120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《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之八》。我们过去已经多次的指出，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有两条线，第一就是预表的线，第二就是生命的线。在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生命的线以前，我们还需要看看关于约瑟预表基督的另外一点，就是掌权。约瑟预表千年国期间基督在他的国度里的掌权。我们假若留意约瑟故事里面的预言，就会看见他的记载是基督在千年国里面掌权的一幅图画。第一个小点是供应人粮食，照着这幅图画，基督在千年国里面要做四件事。第一，他要供应人粮食，也就是说他要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。虽然全地都在饥荒底下，约瑟却能够满足每一个饥饿的人。今天每个人都是饥饿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满足的，但是基督在要来的千年掌权的时候，要应付每一个人的需要，满足每一个饥渴的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死人存活。当约瑟在埃及掌权的时候，他死人存活，因为基督要满足每个人的需要，他就要使每个人存活，使每个人活着。你假如查考关于基督在千年国里面掌权的预言，就会看见基督要在千年国里面使每一样东西活着。今天处处都是死亡，每个人每样东西都在死，但是在基督千年掌权的期间，几乎没有死亡的迹象，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人都是要满了生命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使地生产。约瑟他也使地生产，他不但给人粮食，也给人种子。在千年国里面，基督要使每样东西都生产，今天的光景是正相反，每样东西都在削减，但是当千年国来临的时候，地上每样东西都要生产，为着生产必须要有种子，粮食是为着满足的，种子呢是为着生产的。基督在千年国里掌权的时候，不但要供给粮食使人满足，他也要供应种子使人生产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特别看顾以色列人。这个约瑟也会特别看顾以色列人，这个预表在千年国期间，基督要特别的看顾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在地上的特殊功用是见证神，虽然基督那么宠爱以色列人，今天的以色列人却不相信基督。没错，犹太人敬拜神，但是他们没有借助基督正确的相信神，而是以自己的方式相信神。但是无论以色列人相信不相信，甚至在今天，他们仍然是神的见证。到了千年国期间，地上要有许多的国，但是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是神的见证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基督他要特别的看顾以色列人，他这样看顾以色列人，就指明基督是绝对为着神的见证的。照样基督爱教会，因为教会就是神的见证。所以在千年国里，基督要满足每个人，使每样东西存活，每样东西生产，并且呢要妥善的看顾以色列人，就是神的见证。好，以上是这个预言的线，现在我们来看生命的线。当我头一次读到约瑟他收据钱财牲畜和土地来交换粮食的时候，我说约瑟你是强盗啊，你不光抢夺百姓，你还把他们手刮一空，你收据他们的钱财家畜土地，最终你收据他们那个人，约瑟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主啊。你要知道，那个时候唯独约瑟额着生命线，生命线就是粮食，那些要粮食的人必须要给约瑟 一些的东西来得着粮食。假如他们要满足，他们就必须要付出钱财、牲畜和土地。创世纪四十七章第十四节说，首先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。然后下面十五节说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，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，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求你给我们粮食，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？百姓这样对约瑟说，约瑟就吩咐他们把牲畜给他，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去。第十七节说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。过了一年，百姓又缺乏粮食，又到约瑟那里。那这一次不需要交涉，因为约瑟和百姓彼此了解，他们唯一所剩下的就是土地和他们的自己，所以他们求他约瑟用粮食来买他们和他们的地。到了最后，约瑟在埃及就成了唯一的地主、唯一的银行家和出牧家。约瑟他有生命的供应、粮食的供应，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，约瑟应该施舍出去、免费给出去。但是呢，我们不应该带着天然的属世的观念来读圣经。约瑟有生命的供应，而百姓也需要这个供应，但是他们必须要做一些事以得着这些的供应。在我们看见百姓必须要做什么以前，我们需要指出约瑟他变得那么丰富、那么有生命供应的原因，这个是因着他一切的苦难。约瑟从十七岁开始就一直受苦，甚至在他登宝座掌权以后，他仍然在受苦，因为他与父亲隔离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曾经指出，约瑟有能力和地位做一切必须要的做的事，把父亲接到他哪里去，但是他控制自己不去做，因为他在埃及要实现神的旨意。要神的旨意实现，约瑟就必须要受苦。虽然他是宰相，但是他一直受苦到把他父亲接来的那天。因着他的受苦，他得着了这些的丰富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也需要，能够给别人生命供应的乃是那些受苦的人。这种的思想可以见于那首关于葡萄树的诗歌，那首诗歌的末了两节是尼弟兄自己编的，他是这样说：估量生命原则，以失不是以得，不是酒饮多几多，乃是酒清几何。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，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，谁待自己最苛最易为神选择，谁伤自己最肯最能擦人泪痕，谁不熟练损失剥夺，谁就仅是想拔名罗，谁能拯救自己，谁就不能乐己。我们假如没有受苦，就没有什么可以给人。葡萄树因着经历了许多的苦难，对付修剪破碎，它就产生了丰富的酒，使人喜乐。尼弟兄他晓得，我们越受苦就越有可以给人。假如没有受苦，我们所说的就好像鸣的锣，我们可以发出响声，但是所说的没有生命。所以就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，估量生命不是以得，乃是以失。约瑟能够这样的丰富，原因就是因为他受了很多的苦，在他受苦的年间，他积蓄了那么多的丰富。在那七个丰年当中，约瑟积蓄了五谷，他没有顾到自己的利益， 要击出这些的五谷不是容易的事。七年之久，月色他收聚五谷，积蓄在仓里，这是一件大事。一方面，约瑟在劳苦；另一方面，他在受苦，因为他与父亲隔离。在那七年里面，他没有顾到自己，却为别人安排，顾到别人的将来。他在七个丰年里面所做的，乃是为着百姓。他做这些的事，是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利益，牺牲了见父亲的面。假如今天我们要能够以供应粮食给别人，我们就必须要经历长期的苦难。约瑟17岁的时候，他不可能有那些的谷类，一直等到他30岁才能够有那些谷类。那个时候他的丰富并不在于他的能力，乃是在于粮食和生命的供应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，年长老练的人他们有供应。尼弟兄他一再强调，我们必须要照顾到自己肉身的生命，使我们不知夭折。在一次的训练里面，尼弟兄问受训的人，什么年龄是最有用的年龄？然后他指出，一位弟兄曾经说，最有用的年龄是70到80岁。所以尼弟兄嘱咐受训的人要照顾自己，不要慢性自杀。他告诉他们要睡得好，吃得好，喝得好，运动得好，使他们能够长寿。当加勒85岁的时候，他说他像40岁的时候一样强壮。丰富不是随着没有精力的人，我们要丰富就需要长期受苦。约瑟从17岁到37岁是花了20年才成为丰富的。他受苦了多年以后，粮食终于在他的手中。因为他有粮食，所有饥饿的人就都到他那里去。按照我的意思，约瑟应该对人很慷慨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什么时候需要粮食，只管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给你们。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创世纪47章，认为约瑟他不慷慨，在我看来他是从百姓身上榨取了一切。但是赞美主，主给我看见为什么约瑟不慷慨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生命的供应不应该廉价的出卖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假如有人愿意将生命的供应廉价的给人，我们就必须要问说，他的供应是不是真的。真正生命的供应是绝不廉价出售的。约瑟好像对百姓说，你们要供应吗？假如你们要的话，你们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这个慷慨的观念啊，那是属世的观念。约瑟呢，他是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，在那个境界里面没有慷慨，也没有缺乏，只有供应和代价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廉价的出卖东西，但是在主的恢复里面没有一样是廉价的。假如你要粮食，你必须要付代价，你付出的代价越高，你得着的供应就越大。今天有的人反对主的恢复，但是在他们心里面的深处，他们知道这条路没有错。他们反对是因为走这条路的代价非常的高，所以他们就去接受便宜的路，来批评这个昂贵的路。我们不能盼望不出代价就能够得着粮食的供应。约瑟他是不会把粮食廉价的卖给你的。到约瑟那里去递粮的人，他们要付4种的代价。第一是钱财，第二是牲畜，第三是土地，第四是自己。我真是喜乐，因为圣经里面的记载是那么完全，这4项东西就包括了今天我们需要付的一切的代价。当我们付出钱财、牲畜、土地和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了4种的供应。 一种供应不像第四种供应那样的稀罕那样的贵重，每一种的供应都比前面一种的供应更贵重，而最后一种的供应是最贵重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四种代价。第一，钱财表征什么呢？照着表面的领会，钱财是我们所依靠的。事实上呢，钱财就代表便利。今天美国的货币制度非常便利，在月税的时代，人使用银子，他们必须要随身携带银子，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就称出银子来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付账只要写上一定数额的支票，你看这个是非常的便利。但是当我们存款的供应枯干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这种的便利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为着付账忧虑了。我们都喜欢存款有余，但是这种的供应假如用尽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有的人他们不愿意为着供应来付出代价，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失去了便利。有的人可能说，我应该走教会的路吗？当然这条路很好，但是假如我走这条路，我就会失去一些的便利，我的妻子我的亲戚会不高兴我。但是呢，你越舍弃便利，你就越得着生命的供应。但是今天的基督徒他们保持他们的便利，所以他们就没有生命的供应。在许多的教堂礼拜堂和教会的建筑里面，人们每一个主日他们都听见关于便利的信息，他们到那些地方去就得着更多的便利。对他们来说，走主恢复的路是太昂贵而太不方便。没错，你走这条路会失去便利，但是你会得着供应。百姓为着粮食的供应必须要付出第二项，就是他们的牲畜。那牲畜表征什么呢？牲畜所表征的是很容易领会，牲畜是表征我们生活的贫瘠。月色的哥哥们他们担心他们的驴，他们忧虑月色会找借口把他们的驴夺去。那今天呢，你也会关心你的生活的贫瘠，可能你非常关心你的汽车，害怕它会给人偷掉。假如是这样，你的汽车就是你的驴子。对那些有博士学位的人而言，他们的学位就是他们的驴子；对其他的人而言，他们的地位就是他们的驴子。但是基督这位丰富者、供应者，他就在这里，他既不慷慨也不吝啬，他不想要从你身上榨取什么，但是为着你的缘故，他要求你付出代价。他绝对不会廉价的出卖他的供应。你付出了钱财以后，你还需要付出牲畜。唯有交出你的牲畜，你才会得着第二种的供应。当我们的钱财和牲畜都交给主，我们就安息平安了。下面我们在交出牲畜以后，还需要交出土地。土地代表什么呢？土地代表我们的资源。说个不好听的比方，我们的主耶稣就好像是强盗，他抢夺他爱人的一切，他夺去我们的钱财，夺去我们的牲畜和我们的土地。可能他说，把你的土地给我，你不要把你的资源控制在你的手下，你要把它交给我。这不是一个教训，这个是我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所观察到，有些亲爱的圣徒，他们能够付出钱财，但是呢，却不能付出牲畜。还有的人能够舍弃牲畜，却不能舍弃土地。他们的观念认为，主耶稣总是赐给他们东西，绝对不会抢夺他们的东西。但是，主耶稣在他的恢复里面，是会所谓抢夺我们的一切。他抢夺了我们的便利，他抢夺我们的生活的贫瘠，他抢夺我们的资源。 你假如愿意将你的土地给主，你就会得着第三种的供应。主所要求的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的自己，包括我们这个人的每一面。主耶稣要得着你的每一部分。今天你的耳朵有没有被他得着呢？假如是被主得着，你就不会听基督以外的任何事情。你的嘴唇有没有被主得着呢？假如被主得着，你的嘴唇就不会有不同的用途。你的全人有没有被主耶稣得着呢？我不信有许多人已经把他们全人交给主了。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，为什么意见还是那么多呢？为什么合一和建造那么少呢？就是由于很少人是愿意将自己交给基督。虽然你听过许多篇关于奉献的信息，但是你可能没有听过将自己交给主的信息。关于奉献，我们受了这个开西大会的影响，这个大会是跟从 Mrs. Smith 这个史密斯夫人，强调奉献是一切的钥匙。他们说，你要为成为圣别吗？你就必须要献上自己。你要祷告得答应并且得胜吗？就必须要献上自己。我们多年以来遵守开西大会那个关于奉献的教训，但是我们最终发现，这个不是生命供应所需要的一切。请你看看1948年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。由于我们中间的混乱骚扰，尼弟兄有好几年必须要停下他的执事。我们中间有的人有负担使他的执事恢复，竭尽所能的要促成这件事，但是我们所做的无济于事。在他的执事恢复以前，我们有的人到他家里与他聚集交通，想要参加那一次的交通的大概有30位，但是尼弟兄他只允许我和两位姊妹与他相聚，他不愿意廉价的出卖他的供应。最终他允许其他的人在客厅的隔壁的房间参加交通。头一天的早晨，他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说什么，没有人说什么。最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忍受沉默，我就请他对于福建省和广东省众教会混乱的光景说一点话。他回答的时候就把自己倾倒出来，好像尼加拉瀑布一样，一直1个多小时。他的话满了亮光，满了能力，满了冲击力。他在那个地区至少有6年之久没有公开说话，只有一些人私下的和他接触。尼弟兄那天的交通讲到关于耶路撒冷的路线，他停止说话以后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。然后一位姊妹说，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尼弟兄的话去实行呢？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流着泪说，阿们，我们愿意实行。然后尼弟兄回答说，你们假如愿意实行这条路，就必须要书面将你们自己和你们所有的一切都交出来。我提出这件事的点就是，我们需要将自己交给主。可能你已经将自己奉献给他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将自己交给他。今天基督不但要得着你的钱财生出土地，他也要得着你这个人。百姓向约瑟付出了最后一种的代价，就是他们的自己，这个就叫他们得以有份于拔尖的份。当你付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种的代价的时候，你就享受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种的份。但是当你付出最高的代价的时候，你就享受上好的份。最终我们不但得着粮食叫我们满足，我们也得着种子叫我们繁衍。要得着粮食，得着种子，我们就需要付出完全的代价。在交出我们自己以前，我们必须要交出其他的一切。百姓他们将一切交给约瑟以后，他们就能够说，赞美主，我们得着释放了， 现在我们不在意我们的钱财、我们的牲畜、我们的土地，甚至我们的自己。现在我们只享受丰富的供应，留下来的只有享受。为着这一种享受，舍弃一切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！当我们的主耶稣来临的时候，全地都要在一个地主、一个银行家底下，所有的土地都要属于基督。我们要将我们的所有、我们的所事都交给主。我们是享受者，不是主人。当时埃及的一切都在一个主人手下。第47章21节说，约瑟叫百姓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，目的是要有均匀的分配，没有富的也没有贫的。对于属灵的供应，今天也是这样。基督有丰富，但是他能供应我们多少丰富，是在于我们愿意付出多少。我们假如愿意付出第一种代价，就要得着第一种供应。我们假如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，就要得着更多的供应。假如我们愿意付出第四种的代价，就不仅仅要得着粮食满足自己，并且要得着种子，为别人生产一些东西。你看这是何等的奇妙。你假如研读创世纪47章，你就看见埃及全地最终就成了享受之地，因为在那里不再有高低贫富之分，所有的人都成了同样水平上的享受者，因为一切的人事物都已经在同一个主人底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千年国的图画。在千年国里面，没有资本主义，没有社会主义，每个人都在同样的水平上，因为一切都在主的手上。到那个时候，他要买回一切，并且要得着一切的人事物。的确的，好像诗篇24篇第1节说的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。千年国的光景与今天是大不相同。在约瑟登宝座以前，百姓他们在不同的水平上，但是在约瑟登宝座以后，百姓到他那里去递粮以后，埃及就成了千年国的预影，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水平上，一切都在一个人底下，并且是属于他，因为那个人有丰富，并且能够要求得着一切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中间也必须是这样，因为基督已经得着我们的一切，现在我们都在同样的水平上来享受基督的丰富。以上我们所提的各点都在新约里面，都是在新约里面发展的种子。好，最后约瑟他不但供应人的粮食，他也顾到他父亲的葬礼。雅各的葬礼不是简单的事，照着希伯来书11章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都得了美地的应许，但是死的时候并没有承受美地，这个就有力的指明复活。亚伯拉罕是带着他要复活的盼望死去的。毫无疑问，以撒和雅各也是有同样的观念。雅各死的时候是存着盼望，有一天他要起来承受那地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就嘱咐约瑟不要把他的身体留在埃及，而要把他葬在列祖之地。雅各他领会到死亡对他来说只是一段睡眠的时间，在复活的那一天他要起来承受美地。这个就是雅各埋葬的意义，约瑟照着雅各的请求埋葬他，这个就指明约瑟和父亲有同样的信心，他也相信他们要起来承受美地。最后在第50章15到21节给我们看见约瑟供养他的弟兄们，并且安慰他们。 约瑟的哥哥们不能忘记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事，他们害怕父亲死了以后约瑟会做一些事来报复他们。约瑟听见他的哥哥们的请求，他就哭了，因为他没有以讹报复他们的思想。他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同时约瑟也应许要供养他们和他们的孩子。他安慰他们，用他们说了许多亲爱的话，好像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，你们的意念是邪恶的，但神的意念是奇妙的。他差我到这里来，目的为要拯救许多人的性命，请你们不要受到困扰。我感谢你们对我所做的，你们帮助神达成了他的目的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灵，就是别人得罪你，你也需要认为他们对你所做的都是出于神的。你假如将每一件事当作出于神的来接受，一切被人得罪的事都要过去。约瑟他安慰那些得罪过他的人，你看他是何等的恩典，因为被得罪的能够安慰得罪人的，所以他们就能够在国度里享受喜乐的生活。请你记得，约瑟和他的弟兄们代表国度里的人，因着约瑟超特的灵，他们就能够一同在国度里享受美好的时光。但是假如约瑟要以讹报复他的哥哥们，那国度就不可能有。约瑟他好像雅各一样是存着信心死去的，他临终的时候嘱咐以色列人不要把他的骸骨留在埃及，乃要把这个骸骨带到应许之地。这个就指明约瑟盼望复活，他相信有一天他要起来承受美地，并且有份于那里要有的一切享受。为着约瑟得胜的结局，我们要说哈利路亚。在创世纪的总结里面，我们看见基督，我们看见国度，我们也看见得胜者的一切方面。为着这一切，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主。在这本书的开头，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为着要彰显他，并且他也赐给人权柄，为要代表他。在经过许多蒙召之人的经历以后，这一卷书结束于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一方面在雅各身上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另一方面在约瑟身上有神的权柄代表神。你看这是何等的超特，何等的美妙。但是创世纪所描绘的还是预表的时代的一个影儿，在约瑟的时代实际还没有来到。所以就这面的意思来说，创世纪是结束于一节，就是说到约瑟死了，人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他死了，盼望在应验的时代有份于实际。简单说，整体的说来，创世纪是开始于神的创造，而结束于人的死，并且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因着堕落、死、棺材和埃及都是堕落的人的定命，所以堕落的人需要神的救赎，而这个救赎是在下一卷书《出埃及记》里面得着完全的启示并且预表。